现在我们把这个马可福音简单总结。马可福音，首先我们看它的主题呢，主题就是说这是神的福音，证明耶稣基督是奴仆救主。马可福音是这四本福音中最短的。那么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不太注意到主耶稣那个高超智慧的言论，他的话语，我们倒是注意到他这个服事，那个服事的灵，那个奴仆的灵。所以呢，那我首先要看见这位主耶稣呢，他自己他本身就是神，他是神自己，神的儿子。一开头讲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那他是神自己降卑道空成了肉体，他取了这个奴仆的形状，他来服事罪人，他来拯救罪人。他外面呢成了奴仆，有了站在奴仆的地位上，有奴仆的形状，但是他的里面呢，其实就是神自己，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，在借着这个奴仆啊，他的服事把他活出来的。那我下面来总结呢，我想从也是从四个方面啊来总结。首先来看看这个奴仆救主，他在地上服事的时候，他服事的内容是什么？他到底都做些什么？因为这是着重他的服事嘛，他的做事不在他的，不重在他的说话。那第二呢，我们看看他这个服事有什么特点？这位主耶稣他在服事上有什么特点？那我们好从他的身上学习如何来服事神。那么第三呢？我们看他这样一个服侍者，做奴仆在地上服侍的时候，他遇到的这个藐视、被藐视、被厌弃、被弃绝，他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藐视、厌弃和弃绝？那在他在面对这些藐视、厌弃和弃绝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怎么样？那我们从中呢也可以有所学习。那第三呢，这是第三呢。那么第四点呢，我们也看看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，跟随主耶稣的他的门徒们，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他们的光景怎么样。那我们从门徒们身上就看见我们这些爱主耶稣的人，跟随主耶稣的人，我们就是今天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当年在地上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那今天我们也是一般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受他的成全。那我们看看当年他的门徒受了主耶稣怎样的成全。其实他的门徒们的光景就是我们的一幅图画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这个服事的内容。他服事的内容，他在地上的服事，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服事，第二个就是救赎的服事。那么福音的服事呢，就是五方面的内容。首先是传扬福音，第二是教训真理，第三呢就是赶逐污鬼，第四呢就是医治病人，第五呢是洁净麻风。传扬福音呢，就是将神的那个喜信呢报给受辖制悲惨的人。教导真理呢，就是用真理的光来照亮黑暗中无知的人。赶逐污鬼呢，就是除掉魔鬼对人的压制和霸占。这里呢，这个马可福音记载了五件事例，就是赶鬼的事例。医治病人呢，就是叫人恢复一个正常。这里记载了主耶稣九件医治病人的事例。洁净麻风呢，就是叫人呢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交通。所以这五种的服事的内容呢，那么头两种啊其实是一类，就是主的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他的道，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。那赶逐污鬼呢，其实就是赶除掉人身上的霸占。我们这个人被造呢，是要盛装神的，是要被做神的容器的。但是这个容器装了，被这个魔鬼辖制了，被这污鬼霸占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把人身上这个污鬼啊、霸占呢、魔鬼的霸占，把它除掉。那么医治病人呢？病人就是不正常啊，还是身体啊，或者是心理啊，或者是灵里啊、灵魂体这三部分的人呢？变得不正常了，所以主要把它医治了。医治就是变得正常。那麻风其实也是一种病，不过是一种严重的病。而这种严重的传染病呢，就叫这个病人呢跟神要跟人要隔离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医病要洁净麻风，就是要叫人恢复正常。赶鬼呢，就是除掉人身上的霸占和辖制。所以这个目的呢，就是把这个人弄得正常，弄得没有霸占，然后好让神自己能够进到人的里面来，成为人的内容，成为人的生命。这就是主耶稣这五种的服事呢，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，就是要把神所造的人他那不正常的关系变得正常，把身上的霸占把它除去，好让神自己能够分赐到的人的里面。但是呢，因为人已经堕落有罪了，所以主耶稣要来服事人，他 服侍他就必须除掉人身上大的问题，就是除掉人身上的罪，要成功这个救赎。所以呢，他说在这个10章45节非常著名的经节，其实我们读完这卷书都应该把它背下来。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。所以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服侍人。那服侍人有一个需要，就是一个赎价，要出一个重大的代价，把他说服侍的人赎买回来。那这个重大的代价就是他的死，就是他的生命，就是他的性命，就是他的血。所以啊，他就宁愿也愿意舍他的命来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他救赎的服侍。这个服侍是一个大的了不起的服侍，可以说宇宙间最大的一个服侍，就是把命舍了，为着救赎他所造的人。这是第一步，他的死。然后呢，他的复活。他的复活是为了分赐生命，他的死是为了救赎人，他的复活是一个分赐生命的复活。那么在复活里，他就可以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。所以说我们说他的复活是一个分赐生命的复活。那复活之后升天，升天是一个得着高举的升天，得着高举的升天是叫他占得着一个权柄，得着一个地位，好掌管这个宇宙，好完成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的这样一个服侍的工作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这个服侍的时候有些什么特点。我在这里的总结呢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，他就是一个早起的人。所以天还黑呀，我们的主啊，他就到旷野去向父祷告。圣经那个马可福音也记载啊，在这个6章46节就讲到他到山上向父去祷告。所以他的服侍的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一个早起，就是一个向父祷告的一个人啊。他是到旷野到山上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跟父神交通啊。这就说出他的服侍是不是一个向父神独立的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乃是与父是一，照着父的意思，照着父的喜悦，完成父的旨意的一个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今天要在地上服侍神，要服侍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必须跟随这样的榜样，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也需要早起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们的主他作为奴仆啊，他是一个殷勤的，是一个忙碌的。那么在马可福音至少2次记载啊，他连吃饭都不能啊。3章20节说他这个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都不能，然后6章31节说他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么第三个特点呢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不宣扬不扬声，他不喜欢显扬自己，不愿意鼓吹自己的人，他特别不喜欢人的宣传。立了几个事例啊，比如说他洁净那个麻风之后，那个人的麻风之后就严严地嘱咐他，说什么你都不可告诉人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事例讲到那个死女复活之后，那个女孩子他把她复活之后啊，他就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。然后呢，他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之后啊，就嘱咐他不要告诉人。然后呢，他在那个伯塞大医治那个瞎子，他把那个瞎子带到村外，然后呢把他医治了，治好之后他说你连这个村子你都不要进去。所以呢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不宣扬不宣传自己啊，不鼓吹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盼望主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跟随他的榜样，我们这般服侍主的人也能够成为这样服侍的人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他虽然作为奴仆服侍啊，他在地上说遭遇的是什么，他遭遇的是什么呢，就是被藐视，被厌弃，被弃绝。那我把这个马可福音读一读啊，我总结了十七个项目啊，都是他在地上遭遇的这个藐视、厌弃和弃绝。他首先受这个家乡人的藐视啊，家乡人是就是谁呢？就是拿撒勒人呢、啊，加利利拿撒勒。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的弟弟们不都在这里？他弟妹不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就是一种藐视啊，瞧不起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做什么。但他们藐视他，这些人呢，凭着他外貌，凭着肉体来认耶稣，他是就叫他们蒙蔽了，就不认识这位主耶稣他真实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外面看是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，但是里面却是永远无限的神呢。他们的半碟呢，就叫主在他们那里行什么异能？那主怎么办呢？就到别处去了。所以就是离开他们。所以主说做的就是离开，就到别处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啊，你看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事例讲到他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医治那个瘫子的病的时候，他先赦免他的罪啊，然后医治他的病。然后呢，经学家呢就说他说健忘的话了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呢，因为不认识他是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就说健忘的话了。 那第三个事例讲到，当主耶稣跟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的时候，那些人批评他啊，批评他啊，只跟罪人吃饭。那但是在这里呢，主就指出啊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他来呢是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然后他还被批评啊，他的门徒不进食。那主就告诉他们呢，他新郎同在呢，无需进食，他是新布，要做新衣，是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等等。然后呢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，那也被批评犯了安息日。那主指出呢，这个安息日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，人子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。那么第六个事例呢，讲到他甚至被窥探啊，看他安息日要不要医治那个枯干手的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啊就发怒了啊，就是怒目环视他们，我引着他们的心刚硬啊，甚至为他们忧愁。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不是说我怎么来帮助这个枯干一只手了，主啊你快把他治好吧，你看他这个手枯干多辛苦啊，没有安息多久了，时间快，他不是一个心情说求主赶快医治他，而是说你看你治不治他，你治他就立刻治你，他是这样一个心情。所以呢，因着主耶稣叫他伸出手来，他的手一伸，那个枯干手的人呢，他的手就复了原。那结果呢，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就从西律党的人合谋来除掉主耶稣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就看见主耶稣的忧愁，主耶稣的怒目。到了第三章啊，我们看见他甚至被亵渎啊，被亵渎啊，亵渎说他有别西卜附着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，主耶稣指出他们是在亵渎圣灵，因为啊，他不是亵渎人子，不是亵渎这个子，那是亵渎圣灵。因为啊，他就告诉他们，他是靠着圣灵赶鬼。主耶稣呢，不像我们，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话，我会骂回去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被别西卜赶的，你才是被别西卜赶鬼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，主耶稣就是简单的指出，你们是亵渎圣灵，你要担当永远的罪。他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那神的国就会临到你们。所以主就是简单的陈明事实，告诉他们这个事实。然后第八个事例呢，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经学家批评他的门徒啊，不照古人的传统形式啊，用这个俗手吃饭啊，就是没有洗过的手来吃饭。那在这里呢，主就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，他是嘴唇尊敬主，心却远离主。他也指出他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传统啊，照着传统传授的传统啊，他是神的话失去效力和权柄。那么主耶就趁这个机会教导更深的真理，讲到什么？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，就是从人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独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主借着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呢，批评呢，给主一个机会来揭示一个更深的真理。那么第九呢，这个法利赛人跟主辩论啊，向他寻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要试诱他。那主在这里呢，就灵里深深的叹息，叹息什么？我不知道主叹息什么，你想想看。那至少叹息一项啊，就想到说，你们这些人，主就在这里，在你们的眼前，你不是寻求这位主，你不愿意认识他，没有心情来认识这位主，没有心情来亲近这位主，反而一直在想寻求一个主之外的东西，一个神迹啊，一个奇事啊。所以呢，主在这里就拒绝行神迹给他们，主也告诫他的门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。那么当然后来到了十一章，主在这个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我们看见祭司长、经学家还有长老啊，对他权柄的质问，那主就反问他们：约翰的箭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？那因着他们的撒谎，主就拒绝回答他们。主在这里呢，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他们的方式呢，就是避开了他们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下面是法利赛人、西律党人关于纳税给该撒的问题，主也是用智慧回答了他们问题，使他们呢抓不到把柄。最后主用智慧回答撒都该人，用旧约圣经陈明，其实旧约圣经已经启示了复活的真理。这个关于死人复活，其实旧约圣经都已经启示了，他只是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，他们读不出这样的真理。但是主呢，主耶稣呢，能够在旧约圣经中读出复活的真理。然后主耶稣呢，也回答经学家关于诫命中最大的那一条，也最后呢，他用关于基督的问题啊，笼住众口。就是说，你们这些问题，你们问了，问天问地，问东问西，问宗教的问题、政治问题、律法的问题，但是你们不关心基督的问题，你不需要认识，你不愿意认识基督，关于基督怎么看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，也是一样，今天世人都是关心政治啊， 关心国家大事啊，关心经济形势啊，关心天文地理啊，但是呢不关心基督。那我们就是要想方设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关于基督你们怎么看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那些问题都弄清楚了，你不认识基督，你错过了错过了宇宙的至宝了。但是呢那些问题都搞不清楚，但是你得着基督了，你也就有福了。所以今年的问题啊，不是天文，不是地理，不是政治，不是经济，不是外交，今天的问题啊是关乎基督。所以主耶稣用基督的问题笼住了众口，帮助人呢要把人要人呢回答关于基督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基督的问题，基督这一位是大卫的子孙，又是大卫的主，这一位是我们需要认识的。然后呢主耶告诫人要提防这个经学家，因为他们要受啊更重的刑罚。那最后呢主耶稣对捉拿他的人呢，他是自愿的交出自己，像羊羔被牵去宰杀，这是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。其实主耶稣如果自己不交出他自己的话，人不能捉拿他，但是呢他在他被捉拿的时候是自动的自愿的把自己交出来，是为着成功这个救赎的工作。然后呢我们也去留意一下，他在审问他的犹太的宗教首领和外邦的总督，被两班人审问，首先是犹太的议会，然后是罗马政权的罗马总督比拉多。在这两班人审问的面前呢，他们问他关于他的许多事，他的所作，他的所为，主都不回答，他不做任何的表白，但是关于他的所事呢，他都做肯定的回答。比如说当这个犹太的议会问他，你犹太的大祭司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主就肯定的回答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那么在比拉多面前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他就肯定的回答，他是犹太人的王。但是当他们问他们其他许多他的所作的时候，你要拆毁圣殿呐、啊，你要这些那事啊，告他们许多的事，主都一概不回答，主不做任何的表白。所以这也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，有一天要别人要问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敢不敢，你能不能做肯定的回答？对，你如果做肯定的回答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我是基督，我是基督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但是关于人诬告你啊，你做了这些坏事，做了那些坏事，其实主耶稣设立的榜样就是不做表白，真的像羊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。但是关于你的身份，关于你的地位，关于你是谁，你必须做一个清楚明白的回答。所以这也是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啊。那这就是他最后被审判，当然我们只知道他就被定了死罪了，被交出去，交出自己，他是被人定十字架，被神审判弃绝。那主呢，你看了，我这里列了17条，就是从马可福音的从头到尾他说遭遇的藐视、弃绝、反对啊，最终乃是因着借着这些反对者的捉拿、反对、审问、钉死，他才成功了他救赎的大功。所以呢我们看见主错走的路乃是一个被弃绝的道路，被反对的道路，被藐视的道路。所以呢也就是这些弃绝、反对、藐视呢，是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，能够成功这个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。那么第四方面最后一个点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所揭示的门徒的光景，以及主耶稣对他们的成全。门徒就是学徒啊，就是这十二个门徒，就是十二个学徒跟随主耶稣啊，来跟着主，跟着他学的。那我们也是主的门徒，我们也是他跟着他学的，我们学习他的服事，他在地上那个做奴仆的服事。那我们看看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个门徒他们的情景啊，然后呢我们看看主是怎么来帮助他们、成全他们的。那我们自己呢在这过程中也能够得着一些的成全和帮助。那我在这里就是举了十个点啊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在面对风暴的事上，门徒是胆怯的、小心的，一味主不顾。那你想想看，那个事例大家都记得吧？起了大风暴，主耶稣在那儿睡觉门徒把他叫醒了你夫子你不顾吗？我丧命了。那这个呢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其实主说他你们是小心的人。那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会有风暴的，但是呢，就像我们唱的一首儿童诗歌所说的，有主在我船上，就不必惧怕，不必那么惊慌，不必那么害怕，天塌下来也不要怕，风暴来了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呢要来，我们在地上，在主回来之前，可能还会遇到风暴，各式各样的人，个人的风暴、家庭的风暴、教会生活中的风暴，甚至啊人生中的风暴。但是呢，这个事例就给我们看见， 只要有主同在，不要怕。所以这个是从门徒身上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啊。第二点，门徒们呢照着主的指示两两的出去执行主的使命啊，去治病，去赶鬼，传道。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将他们所做所教训的一切都报告主耶稣，然后主耶稣就顾惜他们，把他们带到旷野的地方歇一歇。所以我看呢，我读了马可福音呢，我看这是门徒们所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做完了一切的工回来之后呢，给主一个报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做完了，就是回来要一个报告。跟主耶稣报告之后，我觉得主是蛮有人性的，在这里说啊，特别领到他们的旷野到地方去歇一歇，因为他们呢忙碌啊，连吃饭都不能啊。第三件事呢，就是在分饼给5000人还有分饼给4000人的事上，那门徒的情形呢，他们只是看自己手里所有的，自己所有了就很少啊，5饼2鱼啊，或者7个饼几条小鱼啊，那就赶快把群众解散呢、啊、就想要解散群众。那主呢，主在这里就顾到他们的需要，怕他们路上困乏，主特别纪念他们行远路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呢很细心的啊，这些人远路来，这些人走路会困乏，所以他不愿他们行路困乏，他顾到他们的需要。那么这里呢，也看见这个门徒跟主的一个鲜明的对比，门徒是看眼前手中的所有的。那么第四呢，在赶鬼的事上，我们也学了很，从门徒身上也学了很多啊。那么当这个门徒两两的照着主的吩咐，带着主的权柄，他们就赶出许多的鬼。第六章给我们看见，6章13节说他们赶出许多的鬼，但是呢，他们如果是凭自己不祷告，就赶不出鬼。所以就是说，也看见说，他们如果是这是一个外面的做法啊，照着主说做的去做，但是呢，根本没有祷告，根本没有跟主祷告，想要赶鬼，那是不成功的。所以呢，这里也是主用这个事来成全他们，在赶鬼的事上，特别是执行主的权柄的事上，我们必须与主示意，必须借着祷告，甚至禁食与主示意，那才能赶出鬼来。然后第五个事例呢，就看见彼得照着他天然的心思啊，想要拦阻主上十字架，主就斥责他背后的撒旦，并对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他，就要否认己，就要背十字架，就要丧失魂啊。这个我们都熟悉这个。那么第六呢，门徒中间是争争吵吵的，他们争什么？争论谁为大。主在这里呢，却教导门徒啊谦卑，教导门徒做众人的仆役啊。你不是在这做老大老二的问题，乃是要做仆役的问题。你服侍的越多，你就越大。你在一个家里，谁是最大的，谁都服侍的最多，对不对？小 baby 刚生下来，什么都不能干，就是受服侍的，对不对？父亲母亲就是服侍一大堆的孩子，他们就是大的。所以今天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大的就是服侍的人越多，服侍的越多他就越大。然后呢，约翰呢，他也不能容忍别人，别人奉主的名，在主的名里赶鬼，不跟着他们，那他就受不了了。你奉我跟你用我主耶稣的名，你不跟我们，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就不能容忍。那主就教导他呢，教导他们说，凡不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，对不对？人没有多少人奉我的名赶鬼，倒是很轻易的来毁谤我。所以呢，主在这里呢教导为着合一的容忍。这里就是主耶稣设立这个榜样，保罗也是跟随这样的榜样，就是啊，心是宽大的，为着合一能够容忍不同的做法。然后呢，第八呢，这个雅各、约翰一个求地位，也要坐在主的左右啊，这样的事情主怎么面对呢？然后因着他们的求地位呢，那10个门徒啊就恼怒他们，那主就在这里教导他们登上宝座的路，训练他们要做仆役，做奴仆，成为像他一样服侍人、为人舍命的人。然后最后第9呢，主耶稣啊，为着受死预备门徒啊，事已要来的事，在13章有长篇的篇幅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，啊，用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指示他们将要发生的事，然后来预备门徒，预备门徒好这个为着主的受死预备门徒。然后呢，主在这个讲完这个话之后，一连三次啊，告诉他们说呀，你们要警醒。啊，一连三次13章啊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，一直在这里告诉他们了，要警醒，在13章，至少3次说你们要警醒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 当主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痛苦挣扎的时候，主说你们要警醒，但是门徒没办法警醒，就睡着了。主在那里祷告，是在那里独自祷告，祷告父的时候回来看的门徒就睡着了，所以呢他们没办法警醒，虽然主教导他们警醒，但是没办法警醒。然后最后呢，当主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要半跌，因为要击打这个牧人，羊群的羊就要分散了，那他们都说我们不会半跌，特别是彼得说众人都被半跌，都半跌，我却总不半跌那但是呢，主就告诉他说今夜计较两遍之前呢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那结果呢，我们知道了，在这个十四章，当主耶稣被在那里受这个议会的审问的时候，他在使女的面前就三次否认主，就彻彻底底的失败了。举了这个实践的事例，就是看见门徒是一般失败的人。我们的主呢，容许他的门徒失败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叫他们学习不信靠自己，乃信靠主耶稣那神性调着人性，降卑倒空顺服之奴仆救主的生命。所以呢，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门徒跟随主，就像你今天你和我，我们这帮跟随主的人，我们的心是主所悦纳的，主愿意得着一般人来跟从他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行的我们的个性也是不行的，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是没办法来完成这个服侍人服侍神的这个使命的，因为我们的天然，我们的自己里的生命是争争吵吵的，是争地位的，是争为大的，是要坐在左右的，而且我们呢遇到事情就会胆怯的，遇到问题就会害怕的，而且我们会看自己的光景的，看自己手中所有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应付今天这个服侍的需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要服侍做这样的奴仆来服侍神来服侍人，我们是需要这个奴仆救主他的生命的。那么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将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主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只有凭着他的生命来服侍的话，我们才能活出他这样的生活，应付今天他这个服侍的需要。先看见主在这里服侍，他有一个需要，他在这做什么？他这个很大的工作，福音的服侍，一个大的需要，人需要得着福音，人需要得着救主，得着神的生命，人有很大的难处，被鬼附啊，被霸占啊，各样的疾病啊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他的服侍是怎么样的服侍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情形是个怎么样的情形，就是门徒的情形。其实门徒的情形，门徒的光景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。那我们的光景呢，这个光景叫我们看见呢，我们认识了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认定，说我们不能信靠自己，我们不能凭着自己，我们需要救主，我们需要主耶稣，我们需要这个奴仆救主的生命，我们需要他坐到我们的里面，活在我们的里面，凭他而活。我们要凭着这位内住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啊，跟着他学，学不是外面的模仿，乃是凭着他的生命，然后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来活出来，我们才能够服侍神，也才能够服侍人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是没办法应付神的需要的，也没办法应付人的需要的。那我们盼望呢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读了这个马可福音，我们看见呢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，我们能够啊在我们后面的服侍中，我们立定一个心志，我们还是要服侍，我们还是要跟随主，但是呢，我们盼望啊借着与他的联合，与他的事宜，让他的生命先做到我们的里面，先让他来服侍我们，借着他来服侍我们呢，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呢，就我们能够与他事宜，我们也成为一个正确的服侍神的人，正确的服侍人的人。愿神呢得着我们叫我们因着这些话语呢得着鼓励，得着加强。